我们谢教士要传讲的信息是雷厉风行的再度改革。
今天谢教士会继续传讲信息，雷厉风行的再度改革。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也都平安。
今天在座的只是不多的为数来侍奉的弟兄姐妹。
在座的为数不多，也都回来是帮手侍奉的。
今天我相信大家出来都要铲雪，非常不容易，谢谢大家的来。
咁呢要出门都要铲雪，好唔容易，咁亦都多谢大家。
让我想起了应该是今年我去波恩堂那一次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记得呢去年去波恩堂亦都系类似嘅情况。
今年应该是。
今年
去波恩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大风雪，然后 onsite 的时候是弟兄姐妹在里面服侍。
咁呢当其时我去呢个嘅波恩堂服侍，咁呢弟兄姐妹都会返到嚟亦都系帮手服侍。
所以很深的感触就是，真的无论晴天雨天，他真的是我们的神，他真的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跟赞美的。
无论是晴天雨天，他都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了。
我们今天会看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
在看最后一章之前，
在看最后一章之前，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这样子讲到。
记得你之前听过一个小故事，小故事就讲到。
他说有一个少年人，他有一次他坐在那个甲板上。
咁咧，一个少年人咁坐喺一架嘅甲板船上边。
他坐在这个甲板船上面呢，就看海上的这个风光，就是这个景色。
咁咧，佢就系坐喺呢个船上边咧，睇海上面嘅风光啊，呢啲嘅景色。
一路上呢，非常的风平浪静。
一路上风平浪静。
他就在船的面上面走来走去。
咁咧，佢就喺船上面咧走嚟走去。
就是看着这个天海一色哈，一望无边，心情是非常舒畅。
咁咧，海天一色咧，心情咧非常舒畅。
他心想呢，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天气，其实开船驾船是一件美事，是一件乐事。
咁咧，咁嘅天色去开船咧，一件嘅美事，一件嘅乐事。
他然后慢慢的就走到那个船尾。
咁咧，慢慢走到去船尾。
他就看着有一个人在里面，两个手在里面把着那个舵。
咁咧，见到一个人就系双手把住呢个舵。
而且他把的时候，他非常聚精会神的在里面把着那个舵。
而当其时佢系聚精会神嘅把住呢个舵。
旁边的那些的风景在里面，他一概不关心。
咁咧，佢当其时附近嘅风景咧。漠不关心。
这个少年人就马上的就问他，他说：“哎，老弟兄，你在这里掌舵应该有好几年了吧？”
咁咧，佢就问呢位老弟兄，话：“老弟兄，你把呢个舵都好几年啦，系嘛？”
那个老弟兄就说：“是啊，已经25年了。”
老弟兄就回答话：“系啊，我都25年啦。”
在这个没有长这个舵之前，其实我住在这个船上也住了6年。
咁咧，未掌舵之前咧，我住喺呢个船上面都有好多年。
那个少年人就在问，他说：，那既然如此，那这一路上这个有什么样子礁石啊、沙滩啊，其实你都应该摸得很清楚了。
咁咧，佢就问，佢话：，咁你咁多年啦，咁有乜嘢嘅礁石啊、沙滩啊，你都好清楚系咪？
那个老弟兄就跟他说：，他说没有错，这一路的沙滩。或者礁石虽然很多，但是我一次都没有撞上。
咁咧，呢个嘅老弟兄就回答话：冇错，喺呢个嘅海上边好多嘅沙滩啊、礁石，但系咧我一次都冇撞上。
他说：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撞上了就不得了了。
因为咧，我知道一撞船嘅话咧就不得了。
所以他说：我从来都不敢大意，不敢随便冒险。
咁咧，所以我咧从来都唔会。大胆的大意或者是冒险。
那个少年人听了这话之后就心里面有所悟，就没有再问下去了。
那这个少年人听了之后有所悟，就没有再问下去。
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禁的来赞叹这位老弟兄他十分谨慎的心。
咁咧，我听完呢个故仔之后咧，好赞叹呢个嘅老听，佢嗰个嘅那个精神几咁聚精会神。
啊，因为这是你跟我，我们都需要学习的。
因为呢个都系你同我要学习嘅。
啊，因为在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真的是特别在对付罪恶的事情上，我们巴望着有像这个老弟兄那样子一颗非常谨慎和警醒的心。
咁咧，因为我哋走喺呢个嘅信仰嘅道路上边，我哋就好似佢一样，对付罪恶就要好谨慎嘅。
因为我们这个罪人，这个罪恶的本性，你只要不谨慎、不小心的话，你就很容易再次的落入到那个犯罪跌倒的光景里面。
因为呢，我哋呢个罪人，我哋罪嘅本性一唔小心就会陷入罪呢个嘅光景里面。
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
就好似今日我哋会睇嘅尼希米记第十三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的固态复发。
咁呢，我哋睇下呢啲嘅以色列民点样会固态复发。
尼希米又怎样子再度雷厉风行的来改革，来使他们得以归正。
咁咧，睇下尼希米点样去雷厉风行嘅再度改革，嚟到去帮助佢哋归正。
让我们在当中可以看看有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
等我哋喺当中睇下有咩宝贵嘅功课，我哋可以学习。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先低头做一个祈祷。
天父恩主，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一翻开就满有宝藏。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就愿你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和朋友的心来说话，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当我们来看今天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
咁我哋今日会睇尼希米记十三章。
在我们看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之前的那几章的内容。
咁我哋睇之前呢，就再睇返之前嗰几章嘅内容。
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当城墙完成重建了之后。
当城墙完成咗重建之后。
这个属灵的教导也开展了。
这个属灵的教导又开展了。
在第八章可以看到百姓明白神的律法了。
在第八章我们知道百姓明白神的律法。
第九章讲到这些百姓在里面很认真的在里面认罪祷告。
第九章就是百姓在当中的认罪祷告。
不单单认罪祷告，甚至在第十章他们签下这些的盟誓还签约。
不单止他们认罪祈祷，他们更加在第十章立下这个盟誓并且签约。
十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内外居民的分配的居住。
咁咧，第十一章咧就讲到耶路撒冷城内外居民点样去分配。
啊，十二章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城墙的一个奉献礼。
咁咧，第十二章就系我哋所讲嘅城墙嘅奉献礼。
哦，所以当你看整个的尼希米记的时候，在我们作为读者的话，
当我们看尼希米记当中是一个读者的话，
我们会觉得城墙重建已经弄好了，停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那不就挺好的了。
那城墙做好了，奉献了，那尼希米记到十二章停在那里不就好了。
我们说是一个很完满的结局嘛， happy ending。
咁咧系一个完美结局 ，happy ending。
就好像画上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的句号。
造成一个好完美嘅句号。
就好像我们看童话故事哈，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就过上幸福的生活。
咁咧，好似我哋听嘅童话故事，王子同公主咧就一生一世咧就好高兴，好开心咁活落去。
但是事实上都不是这样子，对不对？特别我们哈，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晓得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咁咧，我哋现实啦，其实我哋都知道，特别系结咗婚嘅都知道结局唔系咁样嘅。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
所以我哋去到尼希米记十三章。
你在第六节交代给我们一个背景。
第六节就交代了一个的背景，
也就是说原来尼希米在里面呢，他曾经这个重建完了之后，这个城墙重建完了之后，他其实回过去波斯王的那个王宫里面去复职的。
咁咧，因为重建完圣殿之后，城墙之后啦，咁佢要翻到去巴比伦王嗰度咧去述职。
波斯王那边去。
波斯王嗰。
然后他一段日子之后，再回到这个的旧地。
然后咧，再过咗一段时间，先至回到旧地。
他会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在里面，因着种种的因素，又松散了，又在里面犯罪了。
而发现呢，当其时以色列人因为种种嘅因素又松散啦，又好似返到去原本嗰个嘅从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知道之前我们都说在第十章的时候。
所以我哋见到第十章嘅时
候。我们说当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认罪祷告了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是起誓立约。
咁佢哋认罪祈祷之后，其实佢喺第十章就係立约嘅，签名立约。
他们立约在里面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立约话过圣洁嘅生活。
第十章28到29节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们甚至是发咒起誓，一定要遵行这个摩西所传的律法。
就喺尼希米记十章28到29节，佢哋发咒起誓，佢哋一定要行耶和华嘅律例典章。
一定在里面要谨守，要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典章。
咁咧，佢哋一定要遵守神嘅律例典章。
他们在里面所立的那个约里面包含了那几样的东西。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子女嫁娶的。
咁佢哋立约嘅内容其中包括第一样就系子女嫁娶。
也就是说，他们立约不跟这些外邦人在里面嚟有嫁娶。
咁咧就系立约话唔同外邦人当中有嫁娶
嘅。以免这个儿女会被偏离引诱离开神。
以免呢他们的子女被偏离离开了神。
他们也立约一定要坚守安息日。
他们又立约一定要守安息日。
不做买卖。
不做买卖。
一定要这样子来守着。
一定要这样守。
而且他们也立约在里面，就是说要奉献来给予神。
那么他们又立约要奉献给神。
好，就是说定额的这样子奉献，使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人员可以得到供养。
咁咧，因为奉献嘅话，咁喺圣殿服侍嘅人物就能够可以有足够嘅供养，
以便让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整个的运作能够畅顺。
咁咧等呢个圣殿里边嘅运行一切都畅顺。
特别里面他提到有一个要谨慎的来处理财物，
特别喺当中提醒嘅就系谨慎嘅处理财物。
也就是说，在里面无论是说库房也好，怎么样，其他的这一些都要在里面谨慎的在里面管理处理。
无论系库房嘅等等各样嘢，都系要谨慎嘅处理呢啲嘅财物。
刚刚才立完约，
当佢哋立完约。
你看一下13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13章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九节。
首先是一到九节。
在哪里出现了状况，我们说库房出现了状况。
那么首先状况出现的就是库房里面的状况。
刚才Russ 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经文了。
咁咧，头先主席已经带过我哋读过呢啲嘅经文。
我们就知道在第四、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怎么样子的事情。
咁喺第四同第五节话俾佢哋知道一件嘅事情。
原来就是尼希米在里面发现。
原来尼希米喺里边发现。
当他在里面回到波斯述职的那个的期间。
喺佢回到波斯述职嘅呢段时间。
好，在当中的时候，这个多比亚竟然在里面呢，借着跟这个以利亚实在里面有这个裙带关系。
咁咧，呢个嘅多比亚居然喺当其时入同呢个嘅以利亚实有结亲嘅关系。
就让他在里面住进了圣殿当中了。
咁等佢咧住喺圣殿里边，
占用了这个的库房。
占用了这个的库房。
你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个库房 suppose 原来应该来拿来做什么的？
原本这个库房究竟应该是做些什么的呢？
库房在里面，本来在里面第五节讲得很清楚， 本来是拿来收素祭啊、乳香啊、器皿啊，还有这些供给利未人的那一些的十分之一，应该是放在那个屋子里面的。
咁呢个库房原本应该系做乜嘢呢？就系、是、收存呢啲嘅素祭啊、乳香啊、器皿啊，亦都系供应俾呢啲嘅利未人唱歌嘅等佢哋能够保存呢啲喺呢个房子里边。
多比亚是谁？
多比亚系边个啊？
还记得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吗？
记得喺尼希米记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讲到，在里面有参巴拉，然后有亚门人多比亚。
咁喺里边有参巴拉同埋亚门人多比亚。
你就知道在里面，我们广东话唔系好人。
咁咧，我哋都知道呢个多比亚不是好人。
谢谢 Aaron， 很聪明的翻译啊。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好、啊。他们在里面的时候是跟尼希米他们是敌对的，是敌人来的。
咁而这个多比亚同尼希米是敌对的，是敌人来的。
他们就是专门来搅扰他们。
专门是搅扰他们的。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竟然这个时候以利亚实就因着这样子结亲，就让多比亚住了，在占用了这个的库房。
咁咧，呢个以利亚实因为同呢个嘅多比亚结咗亲，就等佢住喺呢个嘅库房里边。
啊，所以真的是这件事情是真的离谱到极点了。
咁呢件事情真系离谱到极点。
因为这样子玷污了这个圣殿的这个圣洁性。
咁而呢件事系玷污咗呢个圣殿嘅圣洁。
啊，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的祭司以利亚实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而喺呢件事都见得到呢个以利亚实呢个嘅祭司唔系一个敬畏神嘅神。
因为他滥用私权。
因为佢当中用咗私权。
他没有尽忠职守。
佢冇忠心嘅去谨慎检讨。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一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件恶事的。
咁呢尼希米一回来知道这件恶事。
我们刚才读过经文知道他里面说这件恶事，他用这个恶事来形容。
咁呢头先读到他用恶事来到形容。
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尼希米怎么样？
尼希米怎么样？
非常勇敢。
非常的勇敢。
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抛出去。
咁呢将所有的家具都抌出去。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里面洁净神的家。
咁呢喺呢度见到尼希米就係洁净神嘅家。
这个圣殿的这个用途就是要单纯的在里面为着神，为着侍奉神。
咁呢因为圣殿里面单单目的就係为咗侍奉神。
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对付罪恶的心。
巴不得我哋亦都有一个对付罪恶嘅心。
对不讨神喜悦的。
要去讨神喜悦的。
对这些不讨神喜悦的。
对那些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也要这样子如此的来洁净。
我们也都要这样去洁净。
你知道有一个的弟兄。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的弟兄
他叫F.W. Charlton, 中文翻译成查林登。
那么他的名字是 F.W. Charlington, 就是查林登。
他其实是在里面呢，从这个制酒业在里面的这个产业里面，他其实是可以继承一大笔的这些的产业。
咁咧，佢因为制酒获得一个嘅好大笔嘅一个嘅产业。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当他继承这些的产业的时候，当有一个夜晚，他就经过一个的酒店。
咁咧，因为佢继承咗一大笔嘅产业，咁有一晚咧，佢经过一间嘅酒店。
他就看到有一个妇女守在那个的酒店的门口。
见到一个妇女就守喺呢个嘅酒店嘅门口。
他看到一个的男子。
然后见到一个男子，
很明显是这个妇人的丈夫。
好明显咧，系呢个妇人嘅丈夫。
他就从这个酒店里面出来，
喺从呢个嘅酒店里边出嚟。
他这个妇人呢，就极力的阻止他不要再进入到这个酒店里面。
咁咧，呢个妇人就极力阻止佢唔好再进入呢个酒店。
然后这个男子一拳的就把这个妇人打倒在地。
咁咧，呢个男人咧就一拳将呢个妇人打倒喺地上边。
这个 Charlton 呢，他就是上前一看，他一看到这个的酒店其实就是在他名下的产业之一。
咁咧，呢个 Charlton 就往上一睇，呢个酒店嘅名就系佢嘅名。
他就说 ，With that one blow, that man did not only locked his wife out. He also locked me clean out of that business forever.
With that one bow, that man did not only lock his wife out, he also locked me clean out of this business forever.
所以他在里面讲到，他说那一拳不单单是把那个妇人在里面打倒了。
咁咧，咁佢就话呢一嗰个人咧，一拳唔单止将呢个妇人打倒。
他说也永远的把打掉了我这项的事业，因为他就是这样子来放弃掉他要继承这样子的一个的产业。
咁咧，亦都永远打。倒咗我要去接受呢个产业，因为呢佢之后就放弃咗呢个产业。
因为他不想接触到用这种方法赚来的钱的这样子的产业。
咁呢佢唔愿意呢接触到呢啲用呢个方法嚟到赚嘅钱呢个产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这样子如此的心来对付这样子我们的罪恶。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喺我哋生命里面又好似佢咁样去对付我哋嘅罪恶。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到十一节。
我哋睇下十到十四节。
以色列民又在哪一个方面出现了状况？
喺以色列民又喺边一个方面出现咗状况？
原来是在奉献上出现了状况。
原来喺奉献上边又出咗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不单单刚才洁净库房。
唔单止尼希米喺当其时洁净咗呢个库房。
在十到第十一节的时候，
在到十到十四节的时候，
尼希米看到什么？
尼希米见到什么？
他看到的是在里面官长们让这个圣殿荒凉，
官长们让这个圣殿荒凉
这些财管的这些人员真的是徇私滥情在里面。
那么这些管财政的在里面徇私，
百姓们结果就不再热心的捐献了，以至于那些的神职人员就没有办法维生，结果就跑到乡下去另谋生计。
咁咧，百姓就开始唔奉献，咁所以公职嘅人员咧就开始离开咗佢嘅岗位，就去到翻到自己嘅田地里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这里面十一节，他就说斥责那些的官长。
咁咧，所以佢去到当中咧，佢就去斥责呢个官长。
他说：为什么离弃神的殿呢？
点解离弃咗神嘅殿呢？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的时候，尼希米他所做的就是要恢复整个的奉献的生活。
所以尼希米当中就要恢复这个嘅奉献嘅工作。
他恢复神的殿里面应该有的情形。
回复翻神嘅殿原本嘅情景，
让这些的祭司们重新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各尽其职。
咁咧，让呢啲祭司们咧翻去自己嘅岗位，各尽其职。
好，让他们重新回来之后，真的是不会再有后顾之忧，能够专心一意的来侍奉神。
咁翻到去自己嘅岗位咧，冇后顾之忧，重新去做翻佢应该要做嘅工作。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真理可以应用。
所以我哋实际生活上面我哋一个嘅应用。
好，就是说告诉我们在里面，如今在教会当中也一样。
咁呢，如今喺教会里面一样。
好，我们在教会当中，无论管理财务的、经管的所有的人员都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喺教会里面管理财政嘅同埋其他人都系十分重要嘅。
要诚实，要忠信，
要诚实忠心。
好，所以每个新恩堂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谢谢，真的在昔日的时候，无论是 Aaron、Larry、Lydia， 他们在这些的财务上面忠心的这样子摆上服侍，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哋要感谢就系 Larry、Lydia， 因为咧佢哋喺财务上面真系忠诚嘅摆上。
好，不重要 Aaron， 还有 Aaron 哈。自己要说自己哈，所以这里面是让我们晓得在当中的尼希米所做的第二个，他恢复奉献。
咁咧，第二件事尼希米所做嘅就系恢复翻呢个奉献。
在接下来，他在里面还有十五到二十二节。
然后落嚟就系第十五到二十二节，
在当中以色列民另外的一个问题出现。
另外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又出现。
不单单库房有问题。
不单止库房有问题。
奉献有问题。
奉献有问题。
现在遵守安息日也有问题。
现在遵守安息日都有问题。
这个问题体现在十五、十六、十七节。
这个问题就在十五、十六、十七节。
好，你就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违反安息日的那个的规定。
咁咧喺当中睇得见，佢哋就违反咗安息日里边嘅呢个嘅啊所要啊唔可以做嘅事情。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啊，他说几乎都是为了生意啊忙赚钱，那但是上帝在里面是要让他们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却没有减少这些的机会。
见到里边咧，佢哋就系挂住赚钱，反而咧冇去遵守神所啊规定嘅呢个安息日。
估计他们当时回归的期间，每个人在里面都想忙着重建家园，想要多赚一点钱。
冇错，当其时回归嘅，佢哋都会想多啲赚钱嚟到去建立佢哋嘅家园。
但是神的话这样子说了。
但系神嘅话讲已经说讲过啦。
啊，神的律法也定在那里了。
神嘅律法亦都系定咗喺嗰度。
尼希米在当中的时候。警戒他们，
尼希米当中警戒他们。
十七节告诉我们，
十七节话俾你知道，
他说尼希米就斥责那些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
尼希米就斥责第十七节斥责犹大的贵胄话，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
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他在当中同样的在里面是要让他们为着真的是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尼希米同样的在里面把他们赶走。
咁呢尼希米因为呢要藉住呢个律法，就当其时就将佢哋赶走。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里面，他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家的圣洁，为着遵行照着神的旨意。
咁咧，尼希米就系为住神嘅家，为住神嘅圣殿，按照住神嘅旨意。
为着这些神的百姓，彻底的从这些世界的腐化里面，把他们真的是分别出来。
咁咧，为住神嘅百姓喺腐化里边帮佢哋挽回佢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该斥责的他就斥责。
咁所以尼希米要斥责嘅佢就斥责。
目的就是要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
佢嘅目的就系将帮百姓回转归向神。
同样，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对吧？
同样，我哋今日每个人都好忙，啱唔啱？
忙着学业，忙着工作，
忙住学业，忙住工作，
忙着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忙住照顾屋企嘅老人孩子，
忙着到真的是身心灵都很疲乏、很疲惫了，
忙到真系身心灵都好疲倦疲惫，
忙的当中。我们常常的忘记神，也失去了跟神该有的关系，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忙到忘记了神，亦都忘记了同神这个关系。
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有一个经历非常让我难忘。
咁咧，我记得喺神学院初期嗰时一个经历咧，让我好难忘嘅。
那天我准备去学校的 chapel， 因为那天是在里面的时候应该是去敬拜的时间。
咁呢我当其时要去 chapel， 因为当其时一个嘅敬拜嘅时间。
但是去的路上我就在雪地里面，好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就在雪地里面狠狠地摔了一跤。
咁呢去呢个嘅 chapel 嘅路程上面呢，就好似今日落雪一样，喺雪地里面呢跌咗一跌。
摔了一跤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悟，就是好像神在里面要跟我说些什么。
咁咧喺当中咧一个嘅感悟就系神系咪当中向我说话咧？
当我去到 chapel 的时候，
当我去到 chapel 嗰时，
刚好是神学院的一个 professor， 他在里面来分享信息。
咁咧当中就系其中喺神学院嘅一个 professor 嚟到传讲呢个信息。
他就一开口他就说，我们现代人每个人都好忙哦。
咁咧，佢一开口就话，现代人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忙。
他说，他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也都很忙。
佢相信咧，在座每一位都好忙。
但是每一个星期，你是否有一天是 Sabbath， 就是安息日呢？
但系咧，每一个星期你有冇一日就系 Sabbath 就系安息日咧？
所以在里面，这个教授在里面，他就分享经历，他怎么经历到这个的安息日，这个 Sabbath 的那个重要性。
咁咧，呢个 professor 就喺当中分享啊呢个嘅 sabbat 呢个嘅安息嘅重要性。
他就讲到他过去的经历，当他在读神学博士的时候。
咁佢就讲到自己嘅经历，佢一方面读紧呢个神学博士。
他一方面读这个博士，另一方面又打好几份工，身心疲惫。
咁咧，一方面读呢个神学博士，一方面咧又打工，身心疲惫。
但有一天，他碰到另一个姐妹。
咁咧有一日佢碰到一个姊妹，
她的情况跟她很相像的。
呢个姊妹同佢好相似，
但是她却蛮有喜乐。
但系咧佢满有喜乐。
而所以这个身心疲惫的这个的我们的 professor 在里面哈，昔日还不是哈，在里面他就请教这个的姐妹，你究竟有什么样子的秘诀？为什么你这么忙，这么suppose 是应该身心疲累的，但是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呢？
咁呢个身心疲惫嘅 professor 咁就请教呢个姊妹究竟有乜嘢嘅秘诀。
这个姐妹跟她分享说，
呢个姊妹同佢分享话，
她说无论她的怎么样子忙碌，
无论我几咁忙碌，
无论我的学业我的工作在里面还没有完成的话，
无论我嘅工作我哋嘅学业仲未完成嗰阵时，
但是她碰到那个 Sabbath 安息日的话，她就会学习放下来。放下来安息去 honor God。
咁咧，佢就都放低呢啲工作，就系放嚟到去喺呢个嘅安息日里边咧去 honor God。
所以这个的经历就从此让我这个的 professor， 就是神学院的 professor 就不再一样了。他也愿意学习那个的姐妹一样。
咁咧，当其时亦都系影响到呢个嘅 professor， 佢就系无论点都好，佢都会放低佢手头上嘅工作嚟到去安息。
他就立定心智，他说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天，他是需要 Sabbath， 他是把它当成是安息日。
咁咧，佢就立定心智，每一个礼拜咧有一日就系 Sabbath， 就系安息。
这是他的功课。
呢个系佢嘅功课。
他学到。
佢学到。
嗯，他就后来分享到，他就说神也很奇妙，也很信实的，就让他如期在里面神学毕业了，博士毕业了。
咁咧因为呢个经历，佢就神好奇妙嘅，就让佢喺呢个嘅虽然好忙碌里边，亦都系预期嘅，完成咗佢呢个神博士嘅呢个学位。
那一天在 chapel 里面，当我听着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流泪了。
当日我在 chapel 听见这个讯息之后，我流泪。
因为我知道神不单单让我狠狠地摔了一跤。
因为不单止神在当日让我好好跌了一跌。
他也让我借着这个信息醒悟了。
亦都让我醒悟。
他借着这个 professor 向我说话。
藉住这个 professor 向我说话。
因为当时我也因为功课很忙，我就在里面星期天的早上的时候我会崇拜，但是崇拜完了之后我就会赶紧的在里面去写作业了。
咁呢，因为当其时我都好忙嘅工呢个嘅功课好忙，所以呢每个主日之后我就匆匆忙忙返到去嚟到去做功课。
但是从那天之后，
从嗰日之后，
我就立志我要改变。
我就立志要改变。
我要恢复我的 Sabbath， 我的安息日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要恢复这个 Sabbath， 我的安息日在我的生命里面。
所以神是很信实的。
所以神也都是信实的。
神在里面的时候也很信实的让我在里面毕业了。
神也都信实让我在这个顺利毕业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的世界。
所以看一下这个世界。
在里面多少人背着赚钱拿学位爬高位，在里面都全的淹没了，也输了身心灵的康健。
就为了要去赚钱，为了拿这个学位或者甚至爬高位，就淹没了身心灵，也都是受伤害，
更加赔上了跟神的关系，
更加赔上了同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没有了安息，这不是神创造时的那个的心意啊。
弟兄姐妹，没了安息，这个就没了神创造原本创造这个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如何？
所以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
第四点。
第四点。
在23节到31节。
23到31节。
我们看到在里面，尼西米最后还做了另外一个清理归正的工作是什么？
咁咧，亦都睇见尼希米清理归正另外一个嘅工作。
原来他在里面清理异婚。
原来佢喺当中清理异婚。
哦，你从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到。
喺经文里边好清楚睇到。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他说他见了犹大人娶了雅什突亚门人摩雅的女子为妻。
佢睇见犹太人娶了亚实特亚门摩雅人嘅女子为妻。
好，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还记得刚才我提过，明明他们立约在里面，不要让他们自己的儿女来嫁娶这些外邦人的，但是他在这里面偏偏就犯了。
咁而头先亦都读过啦，佢哋立约发誓就话唔将佢哋儿女同外邦人去通婚，但系咧反而喺当中佢就做咗咁嘅事情。
其实这一点我在之前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我都讲过。
之前咧讲以斯拉记嗰阵时咧已经提过。
所以我在这里不重复。
所以咧今而家唔重复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尼希米在当中就处理这个问题。
咁咧，尼希米就当中处理呢个问题。
同样的，在里面斥责他们。
同样喺嗰度斥责佢哋。
你看到他甚至是在里面咒诅他们。
甚至乎喺当中诅咒佢哋。
非常严厉的手段。
非常严厉嘅手段。
来对待那些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犹太人。
系对待嗰啲娶犹太外邦人子女为妻嘅。这个的犹太人，
因为这一点，唯有这样子让他们在里面，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这是罪。
咁咧，要当话俾佢哋知道呢个系罪，
要让他们回转，
要佢哋回转。
好，因为在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关禁止跟外邦女子通婚的事情。
因为咧，关乎住这个民族同外邦人通婚呢个事情。
尼希米在里面就引用了所罗门王的失败的经验。
咁咧，佢就引用咗所罗门王失败嘅经历。
其实就是在里面要提醒他们。
就系当中提醒佢哋，
让他们晓得知道。
要佢哋晓得知道。
就连在里面这样子，所罗门王，我们说这么有智慧、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
咁咧就提到就系所罗门咁有智慧咁。咁大嘅呢个君王，
都在这个跟异族通婚的这件事情上面来失脚失败。
咁咧，同异族通婚呢件事情上边咧失败咗。
那我们更加应该来加以防范，在里面要远离诱惑。
咁咧，我哋更加喺里边咧提防远离呢个嘅诱惑。
否则罪真的就会捆绑我们，使我们跌倒。
否则咧，呢个罪就系将我哋捆绑。使到我哋跌倒，
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在里面，做完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后，
所以见到尼希米做完呢个嘅管理整理之后，
二十八节他讲到，他就把他赶了出去。
咁二十八节就讲到将佢哋赶出去。
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接住落嚟睇三十三十一节。
好，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尼希米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的祷告。
尼希米就系做咗一个咁嘅祷告。
他其实在里面不单单在这里面祷告，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唔单止佢祷告话，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的祷告。
你睇见呢个嘅祷告。
其实，在里面在二十九节。
喺二十九节。
好，在里面也是讲到，就是说神啊，在里面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他说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这里面就是说在他们处理安息日完了之后，在二十二节，
在处理完安息日之后第二十二节，
他也是这样子祷告。
他也是这样祷告。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在洁净了库房之后，他也同样这样子祷告。
洁净了库房之后同样都是这样的祷告。
也就是说每一次处理完罪恶之后，
每一次处理完罪之后，
你都可以看到四个的处理，
你见到四个的处理，
然后有四个的祷告，都是在里面说神啊，求你纪念我。
然后就是四个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纪念我。
还有这四个的祷告都有一个共通点，
而这四个祷告都有共同点，
也就是说不要忘记。
他说不要忘记。
我们说难道神健忘吗？需要我们去提醒吗？不是的。
神是不是善忘的要我们提醒的呢？
不是的，乃是说他晓得，他知道神是怜悯，是大爱的神，是怜悯的神，他是要紧紧的抓住这一位的神，以神的大慈爱连续为本。
咁咧，因为佢知道神系慈爱嘅，怜恤我哋嘅，所以佢揸住呢个嘅神嘅信实嚟到祷告。
求神给他一些的鼓励。
求神俾佢嘅鼓励。
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尼希米，如果你是这样子一个的属灵领袖的话，
如果你是尼希米，你是属灵领袖的话，
当你看到神的子民百姓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跌倒犯罪，你的感觉会是如何？
你见到神的子民在这个信仰道路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走歪路的话，你的感受是怎样？
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发出怎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呼求，像尼希米那样子？
你心里面会不会发出这个呼求，就好像尼希米一样呢？
我记得数年前的一个的感恩节之前，
咁咧，记得数年前呢个感恩节前，
我就收到以前在 Queens 教会里面一个年轻弟兄的电话。
咁咧，收到一个以前服侍嘅教会一个年轻人嘅电话。
他打电话来是要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佢咧就打电话嚟邀请我参加佢嘅婚礼。
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说，
我喺电话里边同佢讲，
我很感叹，
我好感叹。
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哦。
因为时间过得好快。
我说十几年前你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咁咧十几年前你哋仍然系十几岁嘅孩子。
我说一下子现在十几年过后了，你们个个都开始成家了。
咁咧十几年过咗之后咧，你哋每个人都开始成家啦。
好，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
当我放低电话嗰时，
我就回想过去那些的年份，在里面陪他们这些的年轻人走过来。
咁咧我就回想当年怎样陪着这些年轻人走过来。
因为信仰的道路里面，特别是年轻人真的是起起伏伏，各式各样的跌倒跟状况。
那这些年轻人在这个信仰道路上面都有高高低低这个起起伏伏的状况。
有的恋爱过程里面禁不住诱惑，发生了婚前性关系的也有。
那因为这些年轻人就没办法逃过这个诱惑，就是有婚前性行为这个的警方。
也有的受不了试探，落在黄色网站那些 pornography 里面也有。
咁呢亦都受唔住诱惑，落入呢啲色情网站上面。
有的老我，血气老我很大。
或者有啲老我嘅脾气好大。
跟父母在里面吵架闹翻了，离家出走的也有。
咁咧，同父母闹翻咗，离家出走嘅都有。
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在里面，就是说，当我灵修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段话，是诗篇的第106篇的19-22节。
我记得咧，灵修嗰阵时读过就系诗篇106篇19-2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我哋一齐嚟读好唔好？
一二三，来。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吃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当我在里面读的时候，忘了神三个字特别的扎我的心。
咁咧，当其实我读嗰阵时，忘了神呢三个字就扎我嘅心。
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的那个，这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罪性在里面。
呢个就系我哋人嘅罪性喺里边。
就算我们曾经经历过像以色列人那样子，他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有啊，在过红海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就好似以色列人经过这些这么多的歧视，就好像过红海这些歧视。
但是这里面都提到，真的是人就是这样子，曾经经历过神很多的这些的恩典歧视。
就是好像这些的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一样，经历了神的这些神迹歧视。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神。
但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神。
很容易就在里面犯罪跌倒。
好容易去喺当中犯罪跌倒。
所以在里面我这些日子都在主日学里面教大家是民数记。
咁咧喺当其时之前，我哋喺呢个嘅主日学就教呢个民数记。
我就说常常跟主日学的弟兄姐妹说，民数记有时候真的是在旷野兜圈，somehow有时候真的很像我们在信仰的里面的高高低低。
咁咧民数记纪念嘅就呢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的就好像我们一样，这个的高高低低。
但今天真的求主借着这个经文提醒我们，
求主好像今天经文提醒我
们，我们不要只停在那里，
我们不要停在那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再次的归向神，哪怕当我们不小心在里面犯罪跌倒了，
最主要我们就是回去神身边，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再犯罪跌倒。
所以今天每一段的经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他都帮助这些的以色列百姓恢复了，借着他的改革又再次的处理恢复了。
那就好像尼希米一样，就是帮助以色列民重新去恢复，
把这些以色列百姓从那些错误里面，从那些罪恶里面带出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能够讨神的喜悦，
就拉翻呢啲以色列民出翻嚟翻到神身边。
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完了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
今日我哋睇完尼希米记第十三章，
也为我们今年在里面我们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画上了一个句号，
就让我们呢 今年看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画上一个句号。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表面上我们也是好像为了这个主题画上一个句号，
表面上就好像为这个主题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就如我刚才讲道里面讲的，
就好像刚才开头讲道的时候所讲的，
尼希米记并没有停在十二章那个重建的庆典当中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尼希米没有在十二章在这个的献城墙这个庆典里面画上句号，
他乃是停在了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
而反而是停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
显明了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显明一个属灵生命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在里面在今年明年就是我跟 Aaron 在里面商量了，
那明年我们就商量好，
我们明年在里面 continue 继续，我们要在门徒训练方面来更加的加深，
那我们决定在明年呢，我们在这个的门徒训练里面呢再去扎根。
所以在里面就是好像这个尼希米记那样子，他记录了这整个的城墙的重建，
在尼希米记就好像记录了这个的城墙的重建，
描述了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灵性的这样子一个复兴，
描述了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灵性的复兴，
但是在最后又提醒我们，一旦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就会在里面跌倒， 会败亡，
而提醒我们呢，一旦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会迈向这个的跌倒。
所以十三章在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
所以十三章提醒我们一个宝贵功课，
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当我们跌倒在犯罪跌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再次的认罪悔改归向神，
我们再一次一定要去向神认罪悔改，再一次去归向神，
继续的学习紧紧的抓住神，
继续学习紧紧的捉住神，
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一切，
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
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这样子说，
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这样
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有请，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跟恩典的，
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
当我们如果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过他，回到他那里，
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归向神，
在他那里可以必蒙连续，
去到佢里边必蒙怜恤。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大风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主，虽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在网上面，主啊，我们真的深深的把自己再次的交在神你的手里。无论在网上的，无论在实体当中的，天父，我们都求主，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软弱的，我们也都会有挣扎，又跌倒，有软弱的时候，但主啊，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的心，真的是主是蛮有怜悯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接下来继续的走人生道路，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坚定的来依靠你。而当我们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帮助我们回转投奔那一位满有施恩怜悯的神，因为你总是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主。主，我们就深深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慈爱，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子的谦卑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